仙都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纠风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今天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宋和景宋局长，另外连云港市住房局市场监管处、物业管理处、住房保障处产权中心的负责人也做客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在线关注大家提出的问题。两部直播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反映住房保障、房产管理方面的问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5457744、85461350啊，两部热线呢是85457744、85461350。节目开始，我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把我们这个近期呢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上线单位的回复，我们给大家呢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7月27号，连云港市银监分局呢参加了航风热线节目，接到在线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呢原海州地区部分营业网点对残疾人服务不到位的问题，银监分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各银行机构进行认真排查，切实纠正服务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现将具体的排查情况和工作部署给我们航风热线做一反馈。第一啊，银监分局呢已经要求涉及投诉的银行机构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沿海州地区残疾人客户的投诉，加强对沿海州地区网点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迅速纠正目前残疾人客户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的规范残疾人的服务行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客户的合法权益。第二，开展排查，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为了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和改进残疾人客户金融服务工作，银监分局呢已经要求各银行机构摸排辖内各网点是否对有残疾人客户金融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坚持举一反三、即查即改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纠正整改，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第三，银监分局完善残疾人客户服务的工作机制。银监分局呢近期呢拟组织市银行业协会，结合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有关要求，进一步的梳理残疾人客户金融服务工作制度流程，细化工作措施，规范服务行为，切实提升残疾人服务工作水平和客户的满意度。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银监分局对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重视。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航风热线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住房局，我们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节目开始，我们欢迎宋局长。宋局长您好。
好的，大家好。
嗯，好，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啊。
好的，谢谢。
再次提示大家哈，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宋局长，我们知道呢，市委市政府呢在4月份就提出了高质发展后发先制。那么对于我们住房部门的工作，其中呢住房保障工作啊，也是这个高质发展后发先制我们住房保障部门这个工作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一项工作内容。
对。
老百姓也非常关心。市政府也非常重视。那么目前全市各项住房保障工作这个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这个下面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全市住房保障工作的有关情况。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我们局认真贯彻落实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这个全市这高质发展后发先制的主题主线，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全力推进住房保障的各项工作。那么今年这个省里面啊，下达我市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目标呢，主要有这么几项。一个是这个政府投资的公租房的分配率要这个达到90%以上。第二个就是廉租住房的这个补贴发放这个要达到510户。这个主要是两个目标。那么我市这个自家压力，这个将这个廉租住房的租赁补贴发放的户数啊，这个增加到1000户，那么其中这个市区呢是800户。那么这个截至6月底，全市我们政府投资的公租房的分配率达到了90.06%， 啊，市区是90.2%，应该说这个提前完成了这个全年的目标任务，也受到了省有关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肯定。第二个就是这个全市发放联住住房租赁补贴是925户，那么已经完成了省那边任务的181.4%，完成了我们自家压力的任务的92.5%，那么市区是这个完成了820户啊，已经超额完成我们制定的800户的这个目标。
嗯，
应该说这两项目标，我们第一项90%以上这个分配率已经这个圆满完成了。那么第二项这个分配这个增加到1000户这个补贴这一块，那么已经这个我们制定目标已经完成了92.5%。
嗯，
应该说全年我们会确保完成这个这项任务，
嗯，
让更多的老百姓能这个解决这个住房的保障问题。
嗯，好，谢谢宋局长介绍哈。
好的，导演哈。
另外呢，我知道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住房保障的放管服改革啊，现在进行的也非常这个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在放管服改革当中啊，实行了一些这个便民的措施啊，这些便民措施呢，确实让我们老百姓感受到了，我们申请保障性住房的门槛降低了，我们受理的流程呢缩短了，
对，
然后呢，经过的这个处理的途径呢也减少了。您能不能把这个放管服改革我们这个住房保障方面的一些便民的举措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哎，好的，主持人。
嗯，
这个针对最近几年啊，这个在这个住房保障申请审核分配方面还存在的一些这个老百姓的堵点痛点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我们局这个切实深化这个住房保障的放管服改革，那么现在实行这个叫常态报名、批次审核、集中分配啊，另外这个推出了这个4项的便民举措，就是降低准入的门槛，
嗯，
这个精简受理的要件，延长这个申请时间，
嗯，
这个拓展这个服务的范围。那么我们在这个4个区，主要是这个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和高新区，这个25个办事处，这个住房保障这个窗口，
嗯，
这个纳入了我们今年的目标考核。应该说这些措施实施以后，对我们进一步推动住房保障这项工作，
嗯，
已经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嗯，
这个我们老百姓感觉到这个办事这个容易多了，
嗯，
这个跑的腿也少多了，应该说广泛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誉。
嗯，好，谢谢宋局长介绍哈。住房保障呢，这是我们住房保障部门啊，我们住房局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今天呢，其实呢，每次上节目呢，我们住房保障处的负责人呢，也都会陪同我们的领导一起走进我们杭丰热线的直播间哈，也回答了很多大家的问题。那稍后时间，我们再针对老百姓关心的啊一些，比如说申请啊，这个申请流程啊，审批的条件呢，啊，这个受理的时间呢，我们再把这方面的情况呢，再给听众朋友做介绍，我们请住房保障部门的这个孙主任再给大家做个详细介绍。另外呢，孙局长，我们还想了解这样一个情况，
嗯，
就是这个住房信息化建设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哈，
对，
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全国联网啊，还有这个现在这项工作呢也进行得非常顺畅。
对，
那么住房信息化建设呢，也是我们住房局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市住房信息化建设的情况呢？
哎，好的，主持人。
嗯，
这个住房的信息化工作啊，这个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房产交易、这个住房保障，包括这个物业管理等等方面，大家这个可能感受不到。
嗯，
但是呢，我们局一直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信息管理系统，
嗯，
来支撑着我们这个重要的一些业务工作。
嗯，
包括我们局里涉及到的所有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啊，这个我们的物业管理啊，我们的这个住房保障的申请分配审核等等的，
嗯，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系统，
嗯，
啊，来支撑着。那么最近年把这个我们根据全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工作的3年行动计划，
嗯，
我们刚刚制定了我们住房的信息化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
嗯，
那么目标就是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我们数字房产向智慧房产的迈进，
嗯，
充分的发挥好我们房产信息化，在提升我们这个住房行业管理，这个涉及到涉房为民服务水平当中发挥它的基础性的作用。
嗯，
那么在这个工作路径和主要内容上，主要是以智慧房产的建设，以现有的这个数字房产管理平台为基础， 那么吸收全国省内外的一些这个房产信息化的先进的经验，
嗯，
紧扣我们统一数据中心、统一业务管理平台、统一服务平台、统一这个运维管理体系、统一安全和灾备体系，按照这个五统一的要求，那么始终这个贯穿这个共建、共享、共用这个这么一个共赢这么一个理念，
嗯，
啊，统筹规划房屋管理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的基础性作用，那么通过整合和共享各相关部门在房屋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信息，那么建立房屋管理的一个服务模型，啊，重点的在这个建设房产数据、房产业务系统、这个互联网加这个住房政务、基础设施、房地产综合建设分析等平台方面，这个实现这个全市房产信息化工作在今后三年有一个大的突破。
嗯，
在这个便民利民方面，我们主要是建设好房地产交易一张网，
嗯，
智慧物业一张网、住房保障一张网，啊，这个三个综合这个业务管理平台。
嗯，
在这个设房管理当中，我们加快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
嗯，
这个来不断的优化我们这个业务流程，规范这个数据共享等等方面，为这个建设这个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啊，达到这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这个信息化的支持。
嗯，好的，谢谢宋局长介绍。我们接下来有请打进电话听友，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听众？
哦，就信口的。
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申请？
嗯，申请廉租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是吧？
对。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
请我们那个住房保障处孙处长
这个
回答一
下。孙处长您好。
哎，
你好。啊，您好啊，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申请廉租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好的。喂，您在吗？
喂，你好。
啊，那
啊，你好。
我把这个申请廉租房的需要的条件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一个人呢，这个需要的是申请家庭去具备这个市区城镇户籍，另外那个就是在这个当居住地满三居住满三年以上，另外这是一个户籍条件，另外就是要求这个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啊低于15平方米，这个指的就是呢这个家庭的自有住房，如果你是租赁的房子或者说借住的房子，这个就不算了，啊，建筑面积低，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另外一个就是收入条件了，就是这个家庭人均年收入，就是家庭人均每个人平均下来年可支配收入在14000元以下。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车辆上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有的家庭有这个营运车辆的话，要求这个车辆的机动车辆不超过一辆，而且这个当时购买的时候价值低于3万块钱。另外还要有这个营运手续，证明是用于营运用的，不是说用于其他用途的啊。主要就这几个条件。
我还要说一下哈，就是我是前年申请的哈，
嗯，
申请的表也送上去了，
嗯，
最后就突然哪个部门打电话给我哈，
嗯，
我跟我老婆这边，我们是合组合的家庭哈，
嗯，
合组合家庭呢，他带着小孩呢，他爸死掉了，可能都已经有20年的这个人哈，
嗯，
后来打电话问我，叫这边就说写小孩他爸死亡证明。还要小孩这个出生证明，小孩当时在是农村出生，根本就没在医院，根本就没有出生证明。现在还有人死亡证明，这20年上哪里找这东西啊？我也不知道这东西。
嗯，这个
他，
嗯，你
说你。
这些东西哈，一般情况下它是不需要的。这个审核人员有时候会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可能你提供的其他东西啊，这个说明有在某些情况上就是看得不太清楚，所以需要你提供这些辅助的证明。至于你具体，
他没说啊，看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啊？
这个
看不清楚，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对他说啊。
这个因为你具体的要件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那个你有什么问题，这可以把电话留下来。这个等这个。这节目之后啊，我们跟你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好不好？
啊，还有呢，就是第二个指的，应该死了20年，就上哪里找这个死亡证明？
就是这个孩子
出生证明。
您孩子户口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
在一块啊，
在一起是吧？
户口
是在一起的是吧？啊，
对啊。
那这个如果要您爱人前夫的死亡证明，这个孙处长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吗？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是在我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啊，确实是碰到像这些情况，是因为某些情况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互相证明之间啊，
嗯，
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嘛，这样。
哦， 哦， 哦，
所以说有时候是需要这个申请人提供一些就是其他人并不需要的证明，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意见。
嗯嗯、
但是具体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不太了解，所以需要这个事后。就跟他联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别着急，别着急。然后节目之后，我们请孙处长呢单独跟您联系，然后呢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
还有呢，我们一两年现在隔了一两年，我没法申请的，知道吗？没法，这东西上哪找？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法找。
啊，没关系，这个事情您反映了，我们这个事情已经现场已经给您解决了。
啊、我们会后联系、
啊。节目之后，
节目
之后、
啊、
我们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啊，其他的倒没，
其他的没
有
了。
还有呢，我又是残疾人，是不是？
啊，
他当时要这个东西，他今天打电话给我，明天必须要这个东西。
嗯，
这么急的时候，叫我上哪里找这个东西？
你这位先生，你这样哈。
嗯，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呢一直在听你这个反映这些情况，这个通过你反映情况看见你这个情况相对来讲这个比较复杂一些，
嗯，
啊比较复杂一些，一个你这块，一个是那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是吧？另外你这个原来还有在农村的，可能后搬到城里边来的，这个刚才我们孙处长已经跟你说了，你请你把电话留下来，这个节目以后我们跟你主动联系。哎，是是是。
嗯，
你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这个到时候跟你联系，然后跟你这根据你的情况呢，给你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好不好？
嗯，
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好不好？
就是给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单独来处理一下，单独处理一下，单独受理一下啊。如果这个在处理过程当中啊，您还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您再跟我们反映，好不好？啊，但是您放心，这个节目之后，您放心，这个节目之后，
您不要着急，我们肯定联系你。
节目之后马上会跟您联系的，好吗？啊，我们航空热线会跟踪这个事情啊。
那号码留给谁啊？
号码我们场外工作人员也记录下来了啊。
啊，那好的，谢谢哈。
嗯，好的，再见啊。
好，谢谢哈。
好，再见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依然为大家开通啊，没有关系，大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什么难心事儿，您可以直接呢拨打电话，我们现场来关注啊，现场来解决。我们今天呢，住房局、我们啊住房保障处、产权中心、物业管理处，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处的负责人，都在我们直播间就坐啊。我们会现场来关注大家的问题，两部直播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啊，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纠风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恒丰热线，我在倾听。因为充满热望，所以不知疲倦。发现、记录、刻画、传扬，真诚的声音就是一种力量，魔力、泪水。坚持，歌唱，幸福，在一次次超越中成长。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连云港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嘉宾是住房局副局长宋和景，另外市场监管处、物业管理处、保障处和产权中心的负责人也走进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在线来关注我们大家关注关心的问题。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孙处长交流一下啊。孙处长您好。
好的。
针对大家比较关注关心的哈、啊、申请廉租房，包括经济适用住性住房的政策，看来呢我们应该多介绍一些哈、啊，因为每次很多朋友还是打来电话询问相关的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这个经办的时间啊，今天我想问您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实行的是常态化报名了，
对，
这常态报名我们解读呢，就是说您可以随时随地报名是吧？
嗯，确实是这样
的，随时随地的申请哈、啊，
对
啊，申请是到各街道去申请是吧？
是的，这个。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市区啊开始推行这个住房保障房管服务改革，
嗯。
具体内容呢有这个几部分，一个就是在这个申请审核的流程啊又优化了，
嗯，
就是实行这个常态报名、批次审核还有这个集中分配，
嗯，
为什么实行常态报名呢？因为以前啊，在以前这个住房保障报名呢，都是分这个，都是阶段化的。
嗯，对。
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根据这个房源情况呀，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
这个、
以前是一年有两次报名的机会，是不是？
一年至少两次，
对，
都是我们给这个区里面下任务。
对对对。
去通知到区里面，然后区里再通知各街道办事处，
对，
各街道办事处，然后再。在张榜通知，然后在这、
那这种报名的这个安排呢，就很有可能，比如有的人就错过了这次报名了。
对，就像有的人正好在外面打工 没看到，或者有事出去了没注意，所以我们就实行了这个常态报名，就是要求这个各服务窗口啊，在全年工作日，都实行都要进行受理，所以方便群众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另外还有这个批次审核，批次审核呢就是。是这样，这跟这个报名是相对于报名说的，报名是随时随地一年都可以去，但审核呢，我们因为这个具体到很多部门要联动审核，不能说随时随地跟审核，所以我们就是报，基本上是报名一批之后啊，就是按照时间来，报名一批之后，就是各个部门就开始进行联动工作，
就集中这一段的报名的，
对，
这个情况，
具体情况是那个街道啊受理之后啊，在30个工作之内。把这个材料给这个整理好，然后进行一个初审，然后报给这个区街道报给区里面，报给区住房保障部门，区住房保障部门在收到这个街道报送的材料之后啊，在5个工作日内把它整理好，报送给这个区民政部门，然后区民政部门就是在联系各个部门啊，把开展这个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手这个审核，审核完了之后呢，再把这个。审核的结果啊，反馈给这个区这个住房保障部门，然后区住保部门啊，这个在收到结果之后，把它整理好，在10个工作日内要报给市住房保障部门，然后市住房保障部门的这个就在30个工作日内，把它给进行一个终审，然后公示，这叫批次审核，就是一个完整的审核流程。
那这个审核流程我们了解了哈，就是大概的这个从我们市民呢开始去申请，到我们最终的我们审核结束啊，甚至呢到这个我们的批准的这个市民呢能够符合要求的，然后呢他能够获知，比如说他符合要求了，他可以获知自己符合要求的，然后可以获知比如货币啊。或者是食物这种补贴，或者是他获知他的条件不符合，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啊，你像刚才我说了，这个街道给这个区里面是三十个工作日，区里面给这个报给市里面就是大概是10个工作日，但是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太好把握，就是这个区民政部门审核，区民政部门的审核呢涉及到很多的部门，这个像这个金融部门各个银行啊，去查这个申请家庭这个存款情况呀，或者是这个
收入情况，
这个账户情况，各个资产账户有多少，金融账户有多少钱，另外还有跟这个公积金对接，看看这公积金每月交多少钱，还有社保部门，你这个社保按照什么水平交的，另外还有这个工商部门，看看你这有没有名下有没有注册企业，如果有的话，你这个注册资金是多少，另外还有这个车管所，查查你的名下有没有机动车辆。他有这个查的内容很多，这个短时间内查不来的，所以这个一般的话，我测算了一下，大概在3个月左右吧。
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哈，好的。那刚才孙处长介绍了，他这个涉及到的、牵涉到的部门也比较多，是吧？所以走的流程可能要相对多一点。
对，因为审核是比较严格的。
审核比较严格，但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也就从开始报名到最后呢获知结果，一般情况下是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啊。
对
吧？大概有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度啊。
是，
我们了解了。还有呢，就是刚才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哈，这个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要求可能是证据链要有一个证据链是吧？
对，一般情况下，像他说的，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什么这个死亡证明呀，还有这个出生证明呀，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是像他这种呢，这个就是他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是工作人员觉得啊，他提供的东西确实有些情况不是那么能够反映出来的，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确定，他自己可能像申请人自己觉得确实都是真实的，但是在审核人员的眼里就不一样了，所以确实有时候是会要求一些这申请人，特别是这种情况比较特殊的申请人，提供一些就是其他 正常情况下并不需要的证明，这也不是难为他的，说是。
好啊，那这样，那节目之后，我们还是请孙处长和这位听众朋友去联系一下，然后呢，去了解一些情况啊。如果是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工作政策范围之内的，就是跟工作要求范围之内的啊，要求提供的什么样资料，也希望您跟他解释清楚，好不好？
好的，好的。
如果是觉得这个不是说在我们的工作要求之内，如果是当时办理这个案件的工作人员啊，他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要求范围之内，也希望我们得到及时的纠正。
好的，
好的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还要有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接进直播间哈，我们再关注一下。您好，
您好，您好。
哎，您好，您什么问题请讲？
就是我看很多小区要公共收益都没有个返还给业主，房产局能不能去主动检查一下呢？到底有没有结余？
哎，
结余到底有多少？
好，
连老人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返还给广大业主。
好的，哎，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啊，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我们请我们物业管理处的陈主任啊，陈主任您好。陈主任啊，这位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可能很多的业主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现在物业呢做这个宣传、做广告的特别多，那么他这个物业这个广告的收入啊，按法律法规这个要求应该是返还业主的。那我们这个物业管理部门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啊进行监督啊？
这个现在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啊，现在已经下放到这个各个县区了。
嗯。
小区的这个关于广告的收入啊，还有其他的公益性收入啊，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小区有没有那个业委会成立没有？业委会应该跟这个物业公司，它有一个这个公共小区公共收益的这么样一个协议。
嗯
嗯。如果有的话，这个业委会应该他们来和物业公司进行这个，他应该监督。
啊，您说这个监督部门不是我们物业管理部门，
对，对，
不是我们政府的物业管理部门，
对，
是吧？是应该业委会来介入这个事情，是吗？
对，
这个是我补充一下。
嗯嗯，
这个目前啊，这个向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
嗯，
这个物业公司这个可能这个占用这个小区的公共部位的收入，
嗯，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对。
这个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业主也还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从这个那么政府职能分工来说，
嗯，
这个包括按我们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来讲，
嗯，
这项工作的监管应该是我们这个各级物价部门，特别是县区的价格主管部门。最近几年，我们局配合这个市价格主管部门，在这个规范小区的这个收费管理，包括这个小区公共部位的收入，包括物业服务费的收入的管理规范这一块，这个规范收费，这个规范公示这一块，我们这个配合市物价部门做了很多工作。
嗯，
这个开展了培训，这个现场进行了检查。那么就在这么这个物价部门高度重视、这个加大工作力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不少的物业服务企业确实存在占用这个小区公共服务这个收费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我就建议这位业主，这个假如说想投诉的话，建议你们到物价部门投诉啊，到物价部门投诉，因为这个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很清楚。这方面是由价格主管部门来这个监督管理，这个因为这个省物业管理条例，这个对小区里面的一些公共事务，
嗯，
这个监管的职能，
嗯，
这个说的比较清楚，
嗯，
比如说小区里面的违章建筑，
嗯，
那么要由这个它的违章建筑的主管部门去监督管理，
嗯，
小区里边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违反环保方面的问题，
嗯，
那由环保部门管理，
嗯，
是吧？那么违反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由公安部门来管理，
嗯。
所以这位听众这个刚才反映的问题，这个我建议你们到这个价格主管部门去这个投诉或者去反映。当然，我们也会这个向物价部门这个反映你刚才投诉的一个问题，
嗯，
也请他们进一步这个加强监管。那么我们局，以这个尽力的做好这个配合工作，以这个对物业服务企业也要这个加大这个要这个加大这个培训，加强这个教也要这个教育引导他们，
嗯，
这个遵守我们法律法规，那么这个对这个公共服务的收入， 这个该公示的要公示，那么该这个属于业主的权益，那也不能去侵犯。好吧，
好的，那苏先生刚才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收费的问题呢，是由物价部门来负责的哈，但是呢，对我们的物业管理企业来说呢，我们物业管理企业呢，它毕竟呢是在这个处理的这些业务事项过程当中呢，也是在这个企业经营啊，也是企业经营的一类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还是希望我们物业管理部门呢也能够加大对我们物业管理企业的这种经营性的这个企业经营的管理哈，是不是？是不是宋局长？
我们也要加强监管。
对对，好的。